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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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早上的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来自动力火车所演唱的《彩虹》。
整片天空，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身为一道彩虹，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够了，我爱你，不必认同。请看着我，请拥抱。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彩虹。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五点到六点钟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帮我们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APP， 下载在手机当中可以让你随选随听。另外呢，我们有 YouTube 频道叫做看正声，欢迎大家上去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好，这几天呢、这个持续有发布豪雨特报，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在这里各地呢都有下雨的几率哦，尤其昨天台北呢也开始这个阴雨绵绵呐、其实讲真的雨天真的好不方便，尤其是我是以通勤的人，通勤都觉得很不方便了，更何况呢是早上可能要骑摩托车啊或是开车的朋友，其实讲真的下雨天啊到哪里都会觉得很塞麻烦，然后呢心情就会觉得很忧郁。好，但是我觉得更忧郁的是呢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哦，鹿港呢昨天还是持续的在下大雨，那这个南部地区他们目前都是在恢复家园的一个动作。我朋友他家就是我以前大学同学，他们家就是在台南呢是有余温的，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受哦，因为他们家的这个余温啊就是他们的算应该算铁皮的这个空间，一个房子就被吹进去余温里面，然后呢还有很多东西呢都被吹倒了，什么饲料啊这些全部都用得一团乱。他们现在就是很积极的在复原，然后我就有稍微关心一下说诶状况都还好吗，他就说哎昨天呢、就什么半夜开始整理到天亮，然后本来呢想说去附近的旅馆睡觉，为什么？因为他们家的电力还没有，所以呢想说去外头找个房间哦，这个可能一个晚上好好的休息一下，毕竟工作真的也很累，但是呢因为空实在到太晚了，所以他干脆就是直接睡在他们家的车上哦，非常非常的辛苦哦。那更不要说是这些农民了，这些农民呢他们有一项文旦啦这些都全部都掉下来，明明就还没有到采收的时候，所以这些文旦只能说全部都泡汤了。希望之后哦这个政府的补助部分可以呢再拉高一点预算，希望可以带给他们呢能够多一点的支持。那其他地区的朋友哦真的还是要留意一下强阵风还有大雨，局部大雨或豪雨，以及注意雷击。山区的部分严防坍方，落实土石流，如果呢没有必要的话请尽量不要到山区去哦。好，我们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片片的白云，我离开了你，却把寸寸的相思我留给了你。牵挂的是红着眼的你，放心不下也是爱哭的你。这片片的枫叶，我离开了你，却把寸寸的芳心我留给了你。牵挂的是远离的你，放心不下也是孤独。这片片的白云，我离开了你，却把寸寸的相思我留给了你。牵挂的是红着眼的你，放心不下也是爱哭。这片片的枫叶，我离开了你，却把寸寸的芳心我留给了你。牵挂的是 心不下，也是孤独的你。
这首歌是黄仲坤所演唱的《牵挂》。我刚才跟大家提到说，希望可以这些农民朋友们可以会拿到一些补助。那我刚才搜寻了一下南部地区，尤其是高雄哦，受到这个丹纳斯台风影响，截至呢昨天开始哦，就已经有累积农损超过是3692万元，而农业局呢也非常快速的启动农损救助，首波争取到的呢是短期的叶菜类，像是西瓜、香瓜、空心菜、菠菜、金针菇哦，金针菜这些哦，这个农产业的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跟低贷款呢，都已经有农业部来公告了。从昨天开始哦，到7月22号会受理农民的申报。那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因为他们现在呢，有设计一款APP， 这款 APP 叫做农产业天然灾害现地照相。这个 APP 你只要用拍照的方式上传，你就可以跟在地的区公所去做申报。那农民呢，如果要去申报现金救助的话，需要拿身份证、印章、农会存款簿及土地所有权状或是土地使用同意书等相关文件，向你们在地的区公所来申办现金救助。好，那农这边呢也会全力的协助跟加速的在以及呢给现金的救助发放。好，这样的一个资讯呢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如果你的家人或是你的朋友在南部地区是务农的话，也许啊你可以打电话关心一下他们的状况，然后呢也可以顺道的跟他说，诶，你们其实可以去，现在就可以去申请这些补助了。好，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资讯哦。好的，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歌叫做金佩珊所演唱的《最美丽的折磨》。
只留下我的 的寂寞，你断只留下我的寂寞。
其实不只是台湾在下大雨，然后造成这个豪雨洪灾哦。其实在美国德州中部呢，他们在前几天也同样的因为这个豪雨洪灾的关系。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这种感觉哦，就是觉得这几年的天然灾害变多了，然后呢，整个体感来说不是太舒服。其实啊，我有上网去看看大家的一些想法，大家都觉得这样的感受蛮普遍的。不过在这里呢，也有几个层面我们可以去讨论来解释这个现象。首先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我的全球暖化了。全球暖化的这个现象加剧，气候系统呢也变得更加不稳定，那也就会导致说我们所谓的极端气候事件增加，像是暴雨啦、洪水更加的频繁、热浪啦、开期更长，还有呢所谓的强台风的强度跟数量呢也上升了。这些呢都是有经过这个像是什么气变迁专家小组他们做的调查，还有那个气象组织，在过去50年内呢，他们有发现极端气候相关的灾害次数跟强度都上升。第二个呢，自然灾害资讯曝光变多，首先就是我们现在网络跟社群平台越来越多，因此呢，媒体的报道也就更加的快，这些讯息啊，也就更快的会被我们看到，被我们所吸收。再来就是呢，我们大家人手一只手机，有些人呢就可能在那个当下把它拍了下来，录影了下来，直接上传到云端上，上传到网络上。也就是说，这些天灾的影片跟照片都是会被及时散播出去的。那或者是我们可能更关心环境议题了。好，那所以呢，这个灾害的可见度变高，也就让我们会觉得说这些灾害是更多了哦。其实这个蛮有趣的。这件事情呢，我在好久之前之前我先生的爷爷还没有过世的时候，他年纪非常大了，他是有经历过战争的那种，90多岁哦。 有一次呢，我在他生前，就是他那时候还没离开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聊天，因为我就觉得说啊，每次回去公婆家吃饭，然后爷爷都是自己在那边看报纸或是在那边听音乐，好像有点无聊，我就会找话题去跟他聊天，毕竟他孙子都不会跟他聊天，所以我就想说诶，陪陪老人家。然后呢，我就跟他聊说关于到一些可能军事部分的一些新闻，我就说爷爷啊，为什么以前啊好像比较少感觉有这些意外事件出现，那为什么我觉得现在人是因为他们不认真专心吗？还是我们的设备没那么好，因此会有一些可能像是军事新闻啊，或是一些军人的状况啊，然后被大家知道。这时候的爷爷就说了，哇，因为以前我们没有电视也没有网络啊，所以他说他其实是说没有电视，也这个那时候的报纸其实也不太会登这些东西。那当然我知道军方很多的事件他们其实是不太会公开的，因此外界也比较少知道。但是我那时候就意识到一件事情是，哦，这些事情其实以前也都曾经发生过，但是那时候呢资讯不透明不公开，所以甚至网络没有网络媒体这件事，然后也变成说大家就比较不会知道这些状况，不是我们人变笨，也不是我们太差，不是哦。好，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嗯，确实，其实就是因为很多事情它可能过去曾经发生过，但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好，那这个也是其中一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城市的扩张跟人口的密集程度，当更多人居住在这些地区，像是河岸山区。河岸线附近哦，灾害造成的影响力自然也就更大，土石流水灾影响范围变广，然后变成这个小规模地震或是降雨量也可能造成大破坏，因此呢天灾变成人祸的风险提升，就觉得这些灾害好像更让我们会注意到。如果今天这个地方没有住人，然后他们房屋没有受到这些土石流影响的话，我们大概就只知道说，哦，这个土石松动了，然后有一些石头大石头掉下来，那可能我们注意到的是，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经过要小心。但是如果今天这边是有住户的，然后因为这土石坍方然后影响到他们家的时候，那个媒体其实就会直接说影响到了某某住户啦什么，他就会想说啊有没有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台湾人真的都很善良，我们都会去多加去关心一下后续的一些状况。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就是科技进步之后，其实我们也可以更精准的去追踪跟记录这些灾害。以前可能比较没有再去记录像暴雨小或是这个比较小型的地震，现在其实都会呢把它计算进去。那也因此呢你就会觉得诶，这个灾害的数量怎么看起来比以前更多了。好，所以到底有没有比以前更多呢？有的时候是真的有，因为毕竟现在是极端气候，不过也有一些时候呢是因为我们体感哦觉得变多了。我们看了很多的资讯，我们看到好多影片，就觉得这些事情怎么一直不断的频繁在发生。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现代人呢这个可以去讨论的一个观点，是我们因为收集了太多资讯量呢让自己去以为这件事情很常频繁的发生，还是它真真实实的确实是这么样的频繁发生呢？其实都会有一个数据啦。好，在这里呢分享给大家咯，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希望大家哦可以好好爱护地球哦。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佩所演唱的《森林之歌》。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美国呢有一位114岁的超级人类哦，他名字叫做吉普森 ,Bonita Gibson, 他在7月4号呢迎接他114岁的生日。然后呢他这个受到媒体访问的时候，他透露自己长寿的秘诀很有趣，叫做吃马铃薯，还有他相当保持乐观的态度以及积极的心态。以及他有说一个时常微笑也是观音素哦。他出生于1911年，哇，这个真的是很厉害。不过他不是一直来都这么健康哦。据说吉恩他年幼的时候呢，小时候体弱多病，然后呢曾经有罹患像是呢麻疹啊、日咳啦这些很致命的一些疾病。109岁那年啊更曾感染 COVID-19。不过呢他仍然克服了病痛，成为呢继115岁最长寿的叫做凯特勒姆之后的高龄代表。诶，马铃薯的长寿秘诀又是什么呢？他说他100多年来哦长期吃马铃薯，尤其呢1930年的时候嫁给他的先生，他先生就是在从事马铃薯产业的。那他的先生呢是在2003年的时候过世的，不过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哦，其实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爱吃马铃薯。那再来他就是又同时说到他保持乐观的这个秘诀，就是时常微笑啦，保持好心情。根据他的亲戚表示哦，他99岁时还是可以开车，但是在美国在国外这部分到底几岁还能够拥有驾照这件事情，我可能还要再稍微去了解一下。不过很有趣的是他10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坐飞机，然后102岁的时候第一次去赌城哦，然后现在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晚上跟他的儿子一起阅读。他的儿子现在已经88岁了。现年114岁的吉普森有三位呢孙子女，6名曾孙跟16名玄孙。诶，刚才我有跟大家说到他叫做超级人类哦，其实这是有根据的哦，这是有根据的。人类呢就是大概是100岁跟100岁以上，然后呢110岁以上呢我们就称作为超级人类。大约每1000名百岁长辈当中才有可能产生一位哦。哦，但是我有发现大家现在可能因为医疗进步啦，然后也比较有一些健康的概念，所以其实在把自己照顾得蛮好的。因此我有发现现在长辈年龄层真的是越来越长了。你也发现说诶，百岁人瑞这件事情以前啊可能都常上新闻，现在随便一个隔壁那个阿嬷就是百岁人瑞了。好，但还是希望大家哦能够好好的爱自己，然后呢每天保持好心情，吃健康的食物，营养的食物，不要什么都不吃哦，尽量饮食均衡。我认为呢保持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事情。再多的困难，只要你身体健康，保持乐观的心，没有什么事不能解决的。好，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咯。
是否有时也想回头望，有些事真的叫人难以想象。
我们都在风雨之中慢慢成长，谁记得当初脸上青涩模样。
哦哦，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感觉永远一样。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们紧紧抓着彼此不放。所有骄傲总是由你和我分享，有悲伤也能一起痛哭一场。哦哦，却永远一样，
感觉永远一样。
你是否有时也想回头望，有些事真的叫人难以想象。
我们都在风雨之中慢慢成长，谁的当初脸上青涩模样。
哦哦，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
快乐的感觉永远一样。回头望，每个人都看着世事无常，
回到我的寻梦园，往日的梦依稀又出现，想要重温失去的美梦。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大
WK 洗发机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书，您我都需要的社会处方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凯特，也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他也是七分熟创龄推动发展平台的创办人。那凯特，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这个，有点算是跟大家先解析一下关于社会处方间它的一些观念是什么，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能平常的一些迷思。不过我想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好，那既然是这样子，那我要开始进行这个社会处方间，我要怎么开始啊？
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对，因为其实当然现在其实社会处方间我还是会建议说它其实是一个经过完善规划的计划，那只是当然在台湾现在状态不一定在你的县市政府就会有这个东西，但我给每一位伙伴，其实或许你可以尝试打造属于自己的社会处方间，比方说
自己打造吗？
对，就是当然就是类社会处方间更精准一点齁。对，因为社会处方间第一个当然它是有一个对于特定受众它有一个需求，比方说啊，阵子好像真的感觉忧郁一点，但是这个忧郁呢是来自于川普的关税啊，还有股票大跌啊，或者是什么样子，你先理解你可能的这个来源是什么，那接下来你就可以为自己拟定，我的建议是说你也可以为自己拟定好一个主题，比方说这个主题就叫做稳定军心回到自己，就是不要太在意股市的波动这样子齁。那你就会去想说，好，那我可以去第一个可能听什么样子的讲座，或是参与什么样子的活动，那你自己调配。因为其实我们讲到社会处方间原本的施法者连接者，他其实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跟你讨论出调配属于你合适你的处方间，所以你一定要先了解我的需求是什么，那我现在担心的事情什么，以及我们前面讲到对我而言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所以你可能就可以为自己打造一个比如8周的社会处方间，你每周都去找一个活动跟稳定军心回到自己这个你为自己设的主题相关的事情，然后去参与。可是那个就不限制于说他可能是去参加艺术活动，或是去参加去自己去做运动，但是尽可能是社会处方间他有一件事情是他希望这件事情是你跟社会有连结的。所以如果只是单纯参与讲座的话，我觉得也不介，可能或许你可以每次讲座都给自己一个任务，想说那我结束之后可能可以跟旁边的人交流一下，然后彼此交换彼此的想法，这样我们就不会困在自己的世界。那甚至社会处方间前面我们提到说，你如果把它的本质代换进来给自己的话，就是你也要给自己回家作业，就是我这一次今天的这个处方间，今天我给自己的这个社会处方间结束之后，你可能就可以用小笔记，然后你有一本本子就专门记录那8周你写给你给自己开的社会处方间，然后你的想法把它画出来写下来，或甚至用录音的方式， 或者是你那时候有给自己设定主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在路上走的时候想到什么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平常我们可以去做，就是你可以循着这一本书，对于社会处方间刚里面讲到的，其实有七个我帮大家归纳，就是具创意性的、具支持性的、具连结性的，然后能够鼓励你有主动性的，那以及持续性的这几个特质，然后去打造属于你自己的社会处方间。但前提就是你要清楚自己现在面临到的那个挑战跟那个情绪感受是来自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帮自己找到接下来可以做的社会处方间的内容是什么。
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很多朋友尽管你现在已经可能相当有社会历练，或者是你已经有相当有成就，但是对于要自我剖析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然后我发现，你知道我最近在用什么吗？用 ChatGPT 的，
跟他聊
对，跟他聊
也可以
然后慢慢聊出你最近内心是缺少了什么东西，所以才有这些想法。
对对对，好像也可以
用这个工具，好像是一个方式的入门，这样
也是可以，也是可以。 对，但就不能沉迷啊，就是完全还是很讲究人跟人的社会性。 对，但是他的确可以帮忙你去厘清刚刚思安讲的我其实好像还不太清楚我现在面临的苦恼是什么。
是，
那的确他就会整理你的大数据嘛，他可能就会说其实你现在就是因为台积电跌到了900块以下很忧虑这样。对，
发现大家的那个忧虑都差不多这样。
哦，好了，那就
然后忧虑的是又还没买股票这样。好，那说到这个凯特，我发现你书中就有提到说你在2023年当时有去参加这个担任广慈社宅社会处方间子计划的计划主持人。关于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案例，对不对？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这计划？广慈社宅，
好，它其实是位在台北市信义区，那算是当时应该算是亚洲最大量体最大的一个社宅。那其实在社宅就会有来自各个不同的伙伴。那当时这个是由台北市都发局所主办，然后何磊艺术他们所去策的一个非常大的计划。那当时何磊艺术的吴慧珍总监就邀请我说，他们其实有一个艺术介入社区，或者是所谓的艺术参与社区的这种公共计划，希望用社会处方间的概念。然后当时我就想说，哇，那我就去盘点说，这是一个社宅，所以我们都在这个社区里面，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如何过这个社会处方间计划，其实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凝聚我们对这个社区共有的那个意识，那你就不会想要去无关紧要然后去破坏，或者甚至是去对这个社区无视，因为你都知道你就身处在这里，你跟其他人也身处在这里。所以当时慧珍总监他们就有几个子计划，分别是园艺处方间，然后艺术处方间，然后还有其他的像是有一点像是行为艺术的处方间。所以不同的处方间，然后邀请来自于这个社宅的伙伴，然后去共同参与。那它也是一个很长期的计划，也是8周，甚至是园艺处方间他们会走1年。那一年当时的这个带领的老师黄胜林老师，他其实就设计出了24节气。
哦，
对，所以24节气就刚刚讲的第一个，它持续性是够的，它持续了1年，等于你同一批人要一起走1年，所以你会越来越熟悉这个地方。加上他们运用的就是设在当地大楼里面的一些绿地，所以你会想要去维护它。那再来24节气这个东西有趣的地方，又会是当时也是有做焦点访谈，我们就有访问一些伙伴，他们就有一家子可能是那种艺术自由工作者，他说他们原本对时间都没什么概念，因为不需要上班打卡嘛。刚开始24节气，他说对耶，这个礼拜上课要讲到夏至，夏天来了，所以他就第一个开始因为上课，所以开始有一天的时间感。再来他因为24节气，他开始有季节的时间感。这件事情其实帮助他去稳定了他原本其实稍微有一点混乱的生活节，那这样子的一个效果，他其实就完全带来了他如何去主动去觉察自己的生活状态现在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可是透过的是一个像园艺处方间这样子的方案。对，
因为在这里也补充一下，因为那个社宅当中的组合其实比较怎么讲，会有条件性的，对不对？
对，
所以有的时候呢，在我们要去维护一个地方的时候，其实讲真的，因为那有人会觉得不是我买的房子，
对，然后总有会
对，我总有一天可能一定就是资格不符合，我就会离开这里。那有一些甚至可能是他们在经济环境的那些条件上面比较稍微弱一些些，对，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社宅里面是充斥着各式各样不同的家庭，
对，
甚至不 可能就是个人住进去。那因为我前以之前我有去采访过社宅，对不对？我那时候就有感受到说，其实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课程的规划，其实真的是差蛮多的。
嗯，是哈。
而且那个彼此那个熟悉程度也差很多，嗯、因为你会不知道你的邻居是谁。当然是这个是这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问题点，因为乡下大家都会很熟嘛，同一个村庄，在都会当中居住确实有这样的状况。不过我那时候去采访那个社宅，然后他们也是一样有像你说那种园艺空间、
嗯，
他们可能过去也曾经有就是类似这样课程的这种教学，那我就发现到他们真的就很常会带他去在那边，
对，
互相认识啊，然后时间点
帮忙照顾彼此的，
对，就说那个几点怎么谁还没上来啊？
要值班，
对，怎么还
没
有来啊？那个换花怎样的、嗯，我就觉得蛮可爱的。我觉得用各种方式去介入到社区，或者是从个人到社区的事情，我相信凯特，你应该也在这一路上，其实你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啊，不可能都是非常顺利的、嗯。那你自己感受到说，其实有哪些是台湾现在可能要面临，但是你是觉得还正在突破当中，正在努力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深度计划的进行，因为像是这种社宅其实遇到的还会是依旧会是一样的状态，就是外界会质疑你说你为什么要所谓服务同一批人，对，可是大家看不到就是刚刚思安你说的这同一批人他们成为了这个社区很重要最基础的核心的凝聚力了，那也因为这样他们才有机会扩散，而不是说诶，那你为什么不去办很多的活动啊，园游会让大家热热闹闹，可是大家如果只是这种一次性活动，大家都是过客，大家就只会觉得哦，我来这里玩了就爽了然后就走了，这对一个社区的那个健全度其实都不是什么好事，更何况是如果也像社宅这样讲，像你刚刚讲的，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像是可能三年左右我就得要离开的想法，大家就不会把自己真的当作大，所以当时和磊艺术他们在名这一个社宅计划，他们就用了一个蛮好的词，它叫做我们在家。
嗯，
对，就是希望每个在这里的人或者是因为这些外部活动进来的人，他都可以把广慈当作是一个
家，
对，可能是一个另一个家、嗯、可是这个意识它真的不是说靠那种一直狂市集它就办法建立起来、嗯、而是就是还是得要有这样子的深度计划，然后去把大家的那个对于社区的认同感把它建立起来。
其实说直接一点，因为现在有许多的公部门他们追求的是 KPI 这件事情， 对，那当然只要讲到 KPI 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就会开始在想说我要怎么样把这人数冲到最高啊，看数字，但是其实有很多层面是因此被忽略掉的。
对，
好，那这本书籍呢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这本书是凯特算是为全年龄的朋友所设计的一本书籍，你我都需要的社会处方巾。这本书写多久啊？
哦，也是，其实断断续应该也是有写要一年
哦。
对，就从发想然后一直到完成，但当然就是因为我个人一个拖延症中间太忙，所以是靠过年期间或前几个月努力再把它冲上来，
不过
还是呕心沥血，
很厉害、欸，这蛮厉害。因为你前一本书那个厚度也是蛮厚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又再次带来这本书，我就觉得哇，这凯特真的很强了。而且因为我有凯特的脸书啦，那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追到说你是出了新书，真的是
我抱歉，我没有下广告。
但是因为凯特他真的是北中南啊，哦，这样子不断的在巡回在跑那些据点，甚至工作非常的忙碌哦，但是也是呕心沥血的写出了这本书你我都需要的社会处方。那也希望大家如果你对于这部分是有想要更加了解，或者是你对于自己未来的身心灵希望有更多的一些建议的话，我想这本书会是一个好的指南。
嗯，我们之后其实也有那个新书发表会，对，所以我可以宣传吗？
你可以找我去吗？
可以，但我们没钱请。
为什么没有台北啊？
台北还在查。对，所以虽然可能听众都是台北，但是如果台北伙伴，其实你也可以关注商周出版或者是七分熟创领的脸书粉丝团，我们就会公告。目前都还是在台中、高雄跟台南。对，
好，那这个部分呢，台中是5月3号，然后高雄是6月7号，跟台南是7月25号。也就是说，你这年度其实也都已经安排好了。
或者是如果你对社会处方笺这议题有兴趣，其实你也可以联络出版社，我们有一个企划，就是凯特到你家。 你可以谈一定的合作，那可能购有团购的优惠，要购买多少，我们去那边跟大家做个读书会，这样也欢迎大家。
好，欢迎大家呢，你可以上脸书先搜寻七分熟，
对，或是商周出版都没有问题，
不是三分熟，也不是五分熟，是七分熟哦，七分熟。欢迎大家呢，可以我认识凯特，然后呢，可以也到书店啊，或是网络上面来搜寻这本《你我都需要的社会处方间》。今天相当谢谢凯特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凯特，也恭喜你出新书了，谢谢，
谢谢思安，谢谢各位听众，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前先去清水沟，准备水桶，门窗招牌固定好，阳台盆栽也收好。台风来时要小心，危险地区别去才安全。
随时关心台风动向，快先准备好，万事才 OK。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合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